不是为了快乐。前行修持指引，宗萨讲要清哲仁波切主。第六章，我们为何需要上师？今天想要修行佛法的人是非常幸运的，他们手边有大量关于佛法的讯息，以书籍、录音、网站、视讯的形式呈现，所有这些都非常有用。但对那些要认真追随心灵之道的人而言，讯息只是故事的一小部分。要全心全意地追随佛陀的教导，你必须先有一位心灵导师、上师接受你作为学生。之后，关于你在正悟之道上需要做什么、需要何时去做等，他会给你非常特定的建议。借由这种方式，你会节省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启程迈向心灵之道，有如计划一趟旅行，例如计划前往马丘比丘。有些旅行者会投入大量的时间阅读旅游指南，或者上 Google 网站查询最佳路线与住处来计划旅程，这是个有效的方法，但这只能达到某个程度而已。另外一些旅行者喜欢更简单、更安全的方法，那就是请一位自己认识、信任又去过马丘比丘的人同行，让他带路。同样的，希望追随佛教正悟之道的人应该依循法教中所称的四正量。一、佛陀的纯正话语及佛陀的教法。二、对教法的纯正阐述，这存在于往昔伟大上师的释论中。三、由纯正个人经验得来的结果所做的更进一步的阐述。四、一位纯正的上师为此经验所做的表述。实际上，这是指纯正的佛教上师会分享他对教法与修持的纯正个人经验，而这些教法与修持是由纯正释论的相关描述所阐明过的，而这些释论又精确地代表了佛陀的纯正话语。由于纯正的上师是此过程里的关键因素，所以学生对上师拥有绝对的信心与前进心是非常必要的。检视上师。那么，我们如何分辨所遇的上师是纯正的呢？最实际又简单的方法就是运用逻辑与常识。上师是否自私？是否以自我为中心？他对轮回生活是否太感兴趣？若是如此，那么他可能不是你要的上师。若是你找到一位上师，他对轮回生活并无任何兴趣，而且是位非常的佛法修行者，你仍然应该自问，他是否具有足够的慈悲，对我的正悟真正的感到兴趣？上师可能会以无数的方式启发你，例如他的气味、微笑、衣着，或者他跟你都是同一支足球队的球迷。无论最初是何种原因吸引你到上师跟前，也无论那个原因是多么肤浅，他都有可能让你们结缘。然后结缘之后，很重要的是你要彻底地检视他。这个建议来自于佛陀本人，远在现代世界颂扬言论自由的风潮之前很久，他就强调我们不可盲目地跟随老师，而应该彻底地检视上师，显示他对逻辑与推理的力量异常尊重。除此之外，今日的我们 对于伴随着心灵教授而来的各种文化包袱，更需要有几分的意识。全球化让我们的世界似乎变得更小。在许多第一世界的民主国家里，具有权力者的操作必须透明化，即是一个明显的表征。这是一个合理的原则，但强制透明化并不一定会有好处，反而可能造成伪善。过去几年中，有些藏传喇嘛受到甚多的批评，大体而言，这些批评都始于欧洲与美国的报纸。就在最近，有位新闻记者写到关于西藏喇嘛的物质主义倾向，初次读到这篇文章时，我有点不以为然，后来再读一遍，却让我觉得他确实有些很好的观点。他描述藏传喇嘛们如何的责骂富有的现代学生们购买欲太强，接着又指出，同样的这些喇嘛却带着第一世界施主们吸取的巨款，回到尼泊尔或印度来购买昂贵的新车与金表。他说的没错，这种事一直都在发生。从某种相当狭隘的角度来看，你可以说，如果所有的高阶喇嘛卖掉他们的金杯银器的话，收回来的钱可能足以喂饱数百个饥饿儿童好几个月也用不完。然而，在严厉批判这些带着劳力士表的喇嘛之前，我们也不要忘记，即使外表简朴谦卑的比丘，实际上也可能躲在虚伪的面具之后。当某些喇嘛小心翼翼所树立的简朴谦卑形象稍微被提及可能是个骗局时，他们就会吓得不敢动弹。对于这些喇嘛而言，以既谦卑又简朴的形象被大众所公认是如此重要，以至于若是被指控自己还隐藏了另一张脸，他们就会痛苦至极。从这个观点来看，我反而佩服那些我行我素、不为栽培谦卑形象而烦心的喇嘛们。如果他们想一次戴四个劳力士表，就去戴吧。然而，我们必须留意自己是以何种逻辑与推理来检视上师。